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晚间我们欢欢喜喜的一同聚在你跟前，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蒙恩的时候，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成为倒空的器皿，好叫我们在你跟前能够承受你的丰富。主啊，我们愿你用血划定界限，把整个聚会分别为圣，好叫你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我们每次听见你的声音，都会叫我们里面充满喜悦，也充满力量。所以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是需要靠着你自己的话语，求你今天晚间把你的话解开，丰丰富富的赐给每一个弟兄和姊妹，我们都等候在你的跟前。愿圣灵用膏油涂抹整个的聚会，好叫我们能够不仅明白你的话语，也得着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使我们灵里面得着饱足。主啊，我们一同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晚上啊，来给弟兄姊妹们介绍约翰二书。这个约翰二书呢很短，只有一章。好，请弟兄姊妹打开约翰二书。因为它一共只有13节，所以我们就从头到尾把它读一下好了，好吧？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啊。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或者所做的，乃是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这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你那蒙拣选之姐妹的儿女都问你安。我们知道约翰二书呢啊，也是约翰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一卷书，不是一卷，只有一章其实啊。那么这一章圣经呢非常短，但是呢里面的内容呢却是非常的重要啊。这里哈，我想首先呢 我们读这一章圣经所会有一个困惑啊，两千年教会的历史啊，很多甚至解经的人对这个都有一个困惑。他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啊，这个名称啊，这个称呼啊，对我们来讲觉得很特别啊，因为全本圣经里面呢只有约翰二书用了太太这两个字，所以很多解经的人就在推想到底这个太太是什么意思。那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呢，弟兄姊妹会看见他用了教会啊，这个刮胡一个教会这个字。那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呢，也有人这样说啊，可能是当时有一个妇人啊，那么可能是很尊贵的一个妇人，所以这个太太呢在英文里面就把它翻成 lady 啊，那么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有地位的这么一个妇人啊。那所以有的解经的人说呢，就很可能是这么一个妇人。那么这个妇人这个字呢，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他把它翻成 Korea 啊，这个 Korea 呢，也有人说可能是一个名字，是一个妇人的名字啊，写给这么一个名字。不过呢，我想，当我们读过整章之后呢，啊，我们大部分的人的感觉还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隐匿的名字啊，是指着教会说的。那么为什么约翰呢在这个时候他会用这么样一个特别的称呼呢啊，那么有一点点的意思是说呢，因为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做长老，我们知道这一篇是约翰写的，很明显的是约翰写的。那么呢他写信给一个教会啊，他不愿意把这个教会暴露出来。因为当时可能环境上面呢有逼迫有艰难啊，所以他用了隐匿的一个名字，就称他为太太这么一个说法啊。那么当然在实质上面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还不能，没有人能下完全的定论啊，说这个太太到底是什么。不过呢从整篇的来看的话呢，觉得用在教会上面来讲是比较合适的啊，我们感觉到，因为你看他底下这些话，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呢，约翰呢，写过约翰一书之后，写约翰二书，在二书里面，他用了这么一个很特别的这么一个称呼啊。当然，我们不管这个是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啊。那么但是它里面整个的内容来讲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哈，它特别在前面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你看见有两个字出现的很多，一个就是真理，一个是爱啊。所以呢这是全本圣经里面呢论到真理和爱之间关系啊，可以说呢注解的最清楚的一段话。因为你知道今天神的儿女们在地上啊，关于这个真理和爱啊，常常会产生很多矛盾或混杂的一个现象出来。所以呢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注解啊，对于真理和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注解啊。那么当然我们看见在开头的时候他讲到这个教会太太和他的儿女，当指的教会和中间的一些的弟兄姊妹了啊。那么他这里说是我诚心所爱，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啊。所以可见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表达的方式。那么下面他就讲到有一句话啊，叫做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哎呀，这句话太宝贵了啊。这句话呢解决了我们有很多在经历上和教会生活上所产生的一个困扰啊，一个难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呢大多数的聚会呢，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在地上是传递爱的，对不对啊？教会在地上是传递爱的，所以在教会中这个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当我们不明白真理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爱就过了头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知道呢这句话什么意思，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就是说呢爱是受真理约束的啊，爱是受真理约束的。我常常有时候发现有些基督徒啊，他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他们这个爱心比主耶稣还大啊，主都不能爱的他也能爱，变成就过了分啊，就越过分。所以呢在这里呢约翰给我们看见啊，这个爱是重要的，但是必须在真理的里面啊，是以真理作为范围的啊。那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啊，真理是不讲感情的啊，爱呢是要顾到别人的好处的，是吧？是舍己要为别人的，也可以说呢爱是比较有情感的啊。所以呢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两个中间会产生一个冲突，所以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要持守真理，哇，我们就会变得非常严厉啊，因为真理是不能妥协的啊，真理呢你不能改变它的啊。那么呢讲到爱的时候呢，就是包容的，是吧？是宽容的，是要饶恕的，是吧？所以有的许多时候这两个之间呢会产生冲突，真理和爱之间会产生冲突。所以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里面呢，那约翰曾经讲过啊，他说呢这个律法呢是从摩西来的啊，那么但是呢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真理，这个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爱的一个实际的表现啊。所以这个爱和真理呢只有在基督里找到和谐。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听主的话啊，要认识基督啊，一切以他为主呢？因为只有在他里面你能够找到什么呢？找到这个和谐啊。感谢我们的主啊，他充满爱心，但是呢他也是完全成全真理，他本身他就是真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约翰福音第14章21节的话呢，我们应该牢记在心啊。那里主是怎么说的呢？那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哦，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好爱主啊，你凭什么说他爱主呢？对不对？主耶稣说什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所以呢爱不光是一个感情啊，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的，耶稣耶稣啊，每天我都念千遍。很多基督徒常常讲，哦，主啊，我是多么的爱你，我真是爱你啊。这个固然这不是错啊，但是呢可能不是真正的爱，这是一个天然的情感上面一个表现。所以主告诉我们，遵守真理才是真正的爱主啊。我想我们这个必须要弄清楚啊，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才是真正爱主的。 所以这圣经给我们看见他很多主所下的定义啊，跟我们人平常的想象的情况是有一点点的出入的啊。那么所以呢，约翰晚年的时候看见这神的百姓中间出现了有一些的偏差的一些情况，所以呢他要把这些最基本的神的儿女们属灵经历上面最重要的一些东西呢，把它重新的把它定义一下。感谢主啊，只有这位年老的使徒啊，经过那么漫长的年日跟随主啊，他属灵的生命达到成熟啊，他对真理的认识也非常的清楚啊。你看他这个时候已经快100岁了啊，一点都不糊涂啊，里面非常的清楚啊。反而我们这些年纪轻轻的弟兄姊妹常常跟随主跟随一个糊里糊涂的，搞不清楚什么是爱什么是真理。对约翰来讲，他完全里面一点的困惑都没有，所以他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见他那个里面的光景是多么的明亮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对于真理对于爱必须要把它这个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平衡的点呢。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真理，其实真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啊？因为主说他就是真理。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可能讲过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讲说我就是真理，这句话呢今天我们来讲都没有问题。但弟兄姊妹，你没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那里讲我就是真理之前，整个人类历史过去的历史中是没有真理的啊，旧约整个时代是没有真理的。那么就是说真理还在天上，还没有到地上来。所以主说我就是真理，那意思说呢，在主之外的都不是真理啊。那我们知道撒旦把罪带到人的里面啊，他等于把一个极大的错误带到人的里面，所以呢撒旦自己是虚谎的，那么结果呢他把虚谎也带到人的里面，所以在人的里面是没有真实的。因为这个真理这个字原文就真实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天然的生命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当认识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真的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说称他为人子，对不对？称他为人子的意思就是他才是真人，他是神眼中唯一的真人。那你说我们是假人吗？我们也不是假人，我们是不真啊，听懂没有？我们是不真啊，不是假的，但是你不真啊。就人堕落之后，人里面呢就充满着虚谎，充满着仇敌所种下来的虚谎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必须要知道。所以因此在许多属灵的经历上面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呢，他第三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不如说只有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啊。就告诉我们说，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真实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夸自己多诚实啊，夸自己多，所以基督徒是不应该夸自己的啊。我们从前瞎眼了，我们常常跟人讲说，哇，人都虚谎，只有我最真实，对不对？其实你也不是最真实，你也是虚谎的啊。那么这个东西啊，你觉得说呢，好像只是我们一个态度上面呢？不不不，弟兄姊妹们，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有认识的时候，我们不会中仇敌的诡计啊。我举一个例子和你们说一下啊。我从前认识一位年长的姊妹，哦，这个老姊妹是非常爱主，也是在主里面呢相当有深厚经历的一个人。 他在世的日子我们得他很多帮助，我们也蛮喜欢这个听他交通的啊。这老姊妹呢是山东平度人啊，一口那个平度的土腔啊，我们都听不懂了，他讲话的几乎没有弟兄姊妹听得懂。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他要交通的时候还要找另外一个姊妹给他翻译才行，翻成普通话，然后我们才能听得懂嘛。但是我们非常喜欢听他交通，因为他的交通啊蛮有生命的感觉啊，这个人实在是一个活在主里面的人。并且呢他经历神的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他也很有能力，这么一个老姊妹啊。那么后来呢哈，我就讲这件事情，在我们台中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弟兄啊，那么他本来好好的，有一年不知道怎么忽然得了这个怪病啊，这个病呢一发作起来的时候呢，他就用头撞墙啊，用头撞墙，哇，家里面人很害怕。那么教会呢弟兄姊妹知道了，我们所有人都为他迫切祷告啊，不仅在台中的教会祷告，其他各地方的弟兄姊妹知道，大家都迫切为他祷告。因为很好的一个弟兄忽然得这么一个怪病，比一发就撞墙啊。那么找了很多医生看，也找不出一个原因，很多人以为他是精神上的或神经上出了问题，对不对？后来呢，就把他从台中弄到台北，啊，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脑神经科的医生，那么专门的来给他治疗，弄了半天呢，也是不好，因为这样的日子拖了很久了，所以我们那个弟兄啊，里面的信心就完全失去了。他觉得主不要他了啊！你看我这祷告，各地教会我祷告都不听，对不对？主也没有听，也没医好我，这到底什么个病也不知道。那么到了台大医院里面，人家给他这个仔细做检查，也查不出他有什么毛病啊。就是呢，每天呢就把他绑在病床上面啊，那免得他去撞墙嘛，对吧？就把他绑在那个病床上面，所以他很痛苦，他站在痛苦的不得了啊。哎呀，这个都不想活了，你知道吗？也是人非常的灰心。那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啊，也常常去看他，在他旁边为他祷告，安慰他，鼓励他。但是呢，无论怎样，你也没办法把他里面的信心重新鼓励起来。这个医生呢，查了半天也找不出原因。你看，弄到这么样一个情况啊，这么样一个情况。那后来呢，我们的老姊妹呢有一天呢从菲律宾回来了，回到台北。这个因为弟兄姊妹知道他常常为病人祷告，也蛮有能力的。所以呢就跑去了，有两个弟兄就跑到医院里去，就跟这个弟兄讲，他说啊，那老姊妹回来了，我们带你去看他好不好。那个弟兄说不行的了，这么多教会给我祷告都没用，他祷告有什么用，不去，咱们都不肯去。那这两个弟兄啊，也是蛮挺有爱心的啊，他们就不管他了，把他从床上解下来之后，两个人架着他就把他架去了，非叫他去不可啊，他心里非常的不甘愿，非常不甘愿。那么就结果呢，好了，就架到那个老姊妹住的那个地方去了啊。一进了房间，他那个时候没有发作，就看这个老姊妹，他也认识的。啊，他心里面想说，既然来了嘛，那么只好坐下来了啊。那么那个老姊妹就问他说：“哈，你整个情况？”他就很难过，一面讲一面哭啊，就讲说他过去是怎样怎样。等他讲完之后呢，老姊妹跟他说什么：“弟兄，你的病是假的啊！”他也愣住了，其他弟兄姊妹也愣住了。他说你的病是假的，怎么会是假的？他生气得不得了，他如果是假的，我这几个月不是白受苦了吗？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受了这么多苦，到了医院里我装假吗？老姊妹说假的。他们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所以呢，就在那里呢，我们这个年长的姊妹啊，就跟他一起哈，他说我们来读罗马书，我今晚再跟你们一起读一下，第三章啊，我们从这个第三节读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啊。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他引用了这两节圣经，第一节圣经说什么呢？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啊，他就在什么指责那一些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的弟兄姊妹，啊，意思说呢，他们虽然祷告，但是他们并不相信能得医治。哎，他就说啊，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没有关系的，他们即使不信。也没有关系啊，因为你知道在台中我们从前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在那，他是当地的一个负责弟兄嘛，所以他听见这句话他很羞愧啊，他知道说老姊妹在责备我们，你知道吧，我们虽然祷告但是没有真正的信心，但是说他的意思说即便你们大家都不信这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难道他们的不信就能废掉神的信吗？你看好他这里啊，首先给这个弟兄带来一个安慰啊，带来个安慰。你看有这么多教会为你祷告，对不对？都没有好，那没关系，即便他们不信，也无何妨呢。啊，你下面就说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他就跟那个弟兄讲说，弟兄你跟着我念啊，他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叫他念。那个弟兄啊，开头啊不肯念啊，他心想念这个话怎么用呢？老子们说你念，所以他就很情不情，这不很情愿的，心不甘情不愿就跟他念啊，就说呢，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他再念。神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再念，再念，大声念，大声念。哎呦，这个弟兄就大声跟着念，念了几遍之后啊，忽然之间他放声大哭啊！这个弟兄放声大哭啊！哎呀，哇，哭了很大一阵子啊！啊，弟兄姊妹就看着让他哭啊，感谢主啊！这个哭完了之后起来之后呢，整个病过去了，再送回医院去啊，医生也找不出原因，也不需要再绑着了，他根本整个就好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呢，多少时候都生活在虚谎的情况里面，因为我本来就是虚谎的，这个世界是虚谎的啊，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虚谎的，所以只有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哎呀，所以叫我们里面真是很佩服啊，但不是光是佩服，如果是我就不会引用这句话，人家病成那个样我们就有同情，对不对？我们不懂得运用真理，我们只是说呢，哦，哎呀，弟兄啊，你好好休息啊，愿主祝福你啊，我继续为你祷告。我们平常都是讲这个话，对不对呢？那除了这个话之外，你还能讲什么呢？你虽然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个病好，它也没好，是吧？我们只好说，弟兄，我们就继续祷告，继续只能安慰了啊。但是你看见吗？我们的姊妹是会运用真理啊，哎呀，这个真是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 所以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不要小看这仅仅是真理和爱之间的一个冲突。不，这里面包含的要比这个意义要大得多啊！所以约翰在晚年所能讲说，爱你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啊！所以这个爱是在真理的范围的里面的。所以我们如果会运用真理，弟兄姊妹们，那实在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的，因为是撒旦把虚谎的东西带到世界里面啊，把我们整个人都弄得虚晃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自己，我们要感谢神。从你蒙恩得救的那一刻开始，你的里面开始有了真实。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进到你里面，所以在主耶稣之外是没有真理的。在旧约时代中，神是真理是没有问题，神爱他的百姓。所以难怪你看，从旧约所有的人物啊，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身上不带软弱的，身上总是有一些缺陷的东西，是神的恩典保守他，所以他不显出那个光景，对不对？神的手一离开，你就整个不行。那么你们记得西西家王吗？西西家王啊，到后来一阵神试验他，圣经特别这样讲啊，神说呢，我要把我的同在收回，离开他，然后试试看西西家还是不是真的能站住脚。结果果然失败，神给他后面15年，对不对？增加他15年的寿数啊，这是一个大神迹啊，并且神叫那个日晷啊向后倒十度，你知道，不得了的一个大神迹啊，显在西西家王上。但神说呢，我要试试看西家王这么的爱我啊，这么样的侍奉我，那么样他一定很刚强，试试看。所以弟兄姊妹，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呢？离开神的同在，没有人能站得得住，没有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讲，离了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这句话我们牢记在心。如果今天我们还觉得自己有点才干呢，有一点智慧，有一点能力，能做什么，我们就非常愚昧，因为我们是一个虚谎的人，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恩典啊，是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才能够做这些事情。他说真理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啊，并且呢，这个约翰讲说什么？这个真理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你看到没？啊，这个真理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啊，这多么好啊！因为他一离开你就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是什么虚晃，你就不实在了。的确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一没有主啊，什么都不实在。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怎样，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对这些感触不深，对吧？所以没有主我们照样活，哎，活得很快乐，蹦啊跳的，但是现在呢，越来越感觉到没有他什么都是虚空的，虚幻的，我们感觉人都是像幻影啊。尤其我们这些年在这里看见好多很好的弟兄姊妹们走了到主那里去，常常给我感觉像幻影啊，好像个影子一样的，今天一下就不见了，你知道吗？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多感谢我们的神呢，因为神将来要把这个整个一个虚幻的世界完全废弃掉，用火粉烧掉了，不要了啊！因为所以我们今天呢，愚昧的话呢，我们还希望，哎呀，在地上呢，活这个活那个痛快。其实呢，弟兄姊妹们，你到主那去，你才知道什么是真实呢，咱们才是最好的呢，啊，哎。我们基督徒需要有这样一个眼光啊，是跟世人不一样的，因为你我得着的不一样，现在真实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感谢主，并且这个真实在我们里面要直到怎么样，直到永远远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 这个真理就是神的旨意，代表神的旨意，并且呢他用真理来描述这个东西，就是说呢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时代可以转变，神的真理永远不改变，神从来没有因着环境改变这个东西，一改变它就不真实了嘛，对不对？你一改变它就不是真理了，所以神的旨意就是真理啊，并且呢这个真理是一个完整的真理，毫无缺欠，不需要我们人为它加什么。我们人呢、啊、这是像小孩一样，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啊像我的孩子们小时候一样的，看父母总是觉得，哎呀，这个缺点，那个缺点什么？我们对神，我们不能这样。弟兄姊妹们，神太完全了，你不能给他加什么东西的，你不需要替他出主意的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真理的见证人，整个教会也是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这家就是什么？永生神的教会。我跟你讲一件事很有趣，在这个香港啊，他们有一个团体啊，哇，你只要圣经这么起点头，下面大家的回应很响啊。我觉得那个蛮好的啊。我们来试试看你会不会回应啊。这家下面什么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我想我们大家没有背圣经，如果你背了圣经呢、啊、你的话牢记在心的话呢，你就能响应啊。他们那边弟兄姊妹是鼓励大家背圣经的，所以我常常看见一个弟兄怎么一起头，下面大家都后面就跟着都来了，我那个气势蛮大的，我觉得这个蛮好啊，真的很好，我们应该有这种回应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教会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是吧？但是今天你会看见呢，教会中充满很多虚晃的东西，虚浮的东西，对吧？所以主耶稣也讲，有的像神的国度一样，有人把那个教放到三斗面里面去，他就发了很大了啊，那就是 说明什么不实在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个人因着真理的缘故，应该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呢，教会因着真理的缘故，也应该是怎么样实实在在的啊。所以今天，在教会中讲爱，不能忽略真理啊，不能忽略真理啊。凡是你越过了这个真理的，你就越过基督了，你知道吗？啊，比方说我们过去有的时候聚会里面发生难处了，有的人犯罪了，对不对？犯罪犯了，比方说犯了淫乱的罪了啊。那么像这种时候，教会你应该有真理上的处置，对不对？哇，我们就发现好多弟兄姊妹就拉手拉脚的说啊，他这个时候最软弱，他这个最需要弟兄姊妹，我们最需要关怀，最需要爱，他就大讲爱起来了。那么你把真理放在哪里呢？对不对啊？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讲到的那个多严厉啊，对不对？像这样的人连跟他握手吃饭都不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说真理跟爱之间会起冲突，会起冲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要听主的啊，一方面我们要认识真理啊，那么我们跟随圣灵的带领，听从主在你里面怎样给你做安排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发生情形，有的人呢因为他们不够跟从，他们持守真理，哇，严厉的不得了啊，因为这个真理是不讲感情的嘛，对不对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很严厉的处置。那处置完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缺少爱心，比较定罪，没爱心。那么有的地方呢，又太有爱心了，又不顾真理了。所以你知道这个真理和 爱的这个相处是不太容易的啊。那我再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这个也是一两百年前的发生的一个弟兄会的时候，一个弟兄真的是非常懂得主的心意啊。他照顾另外一个弟兄，这个弟兄老是犯罪啊，有一段时间给他照顾得很好，就来聚会啊，很高兴。过一阵子又犯罪之后呢，那么光景就很低落。那么这个弟兄真的很爱护他，一直的看顾他啊，这样子来来回回很多次啊。后来他又软弱跌倒了啊，主也感动他去看他，他心里面很不愿意，他是像这样人放弃算了啊，这个根本没希望了，这个弄得来回太多次了，你知道他都灰心了啊。那天呢被主的感动，所以去照顾了。去的时候你知道他一路在想什么，他说今天要想一句话，好好的把他骂一顿啊。他就一路在想怎么骂他，想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话，你知道，这个就气愤愤的到那个弟兄家里去了之后呢，就想要狠狠的责备他一顿呢，你怎么搞的啊？这个这么多年了，你看起起伏伏这么多次，弟兄姊妹这么爱心，就诸位这么爱你，怎么就站不起来呢？他想骂他。哪里晓得啊，他一进到他的房间去，那个弟兄因为病了，那是一个病得很厉害，躺在床上，一看他来了，他也不要看他，所以他就把脸转过去对着墙，不要看他，你知道。那我们的弟兄啊，站在他床旁边的时候呢，哎呦，你知道，真是这个何等的奇妙，就在那个时候呢，忽然间圣灵把主的爱浇灌在他身上。他本来是要责备他，本来要骂他的，结果主的爱这么一充满呢，他就为这个弟兄祷告起来。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你纪念他过去怎么样的爱你，怎么样为你付代价，纪念他过去怎么样扔殷勤，怎么样火热的服侍你。他就这么祷告起来了，本来要骂他的，结果呢就数算他过去的那个好处。结果他祷告啊，那个弟兄也是躺在床上受不了了，就放声大哭。哎呀，心里很难过，你知道吗？觉得得罪主，放声大哭。所以那天呢，祷告完之后呢，这个弟兄爬起来了，后来光景果然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爱和真理的事情呢，在侍奉上是很实际的东西，但是你我要会运用啊，你要懂得怎么运用这个东西啊。那么我们怎么运用呢？按照我们自己不行，对不对？像我们也是一样，很生气，准备去骂他一顿的，结果神的灵在里面带领啊，基督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这爱和真理是在主里面是融合的，你知道，他本来要骂他的，结果呢，在那里反而呢，用爱。爱把他激发起来，因为按照真理来讲，这个弟兄的实在是，这个弟兄很生气，对不对？没办法接纳的。但到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主所做的是奇妙的，啊呀！所以我们今天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能轻看约翰二书啊，约翰二书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主里面的生活啊，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平衡啊。这个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呢，如果真理不够清楚的话，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误啊。很多人讲说，哎，神是爱嘛，对不对？只要出于爱，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哦，哇，你听过这样的话吗？现在在美国这句话很流行啊，啊，所以不正常的婚姻，他们也可以讲说呢，只要出发点是爱就可以了。你没听说过这样的情形？哎，我做这件事情呢，只要出发点是爱，那么就可以了。啊，所以呢，今天在有些地区， 他们反对神的人，他们就讲说，哎，你们基督徒讲因信称义这个不好，应该讲因爱称义啊。什么叫因爱称义？因爱称义的意思就是说呢，将来呢，这个基督徒可以升天堂，好人也可以升天堂，只有坏人下地狱，对不对？你这个才合理啊，怎么好人也下地狱呢？用基督徒传福音，你不是在乎你人好，乃在乎你信不信耶稣啊，对不对啊？你要是个义人才能上天堂，你是个不信主的人，再好也下地狱，对不对？这是我们基督徒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们就讲说，这个不对不对，神是爱，那么要讲因爱。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一种错误误解啊，并且呢，我们也知道今天地上有很多的错误的异端啊，他们就在这些基本的真理上面呢，产生很多错误的教训，所以带来的就是难处了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个约翰在第三节呢，还讲到一件重要事情，他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啊！”你注意哈，这里一句话说什么呢？是在什么？在真理和爱心上，其实就是在真理和爱上面。那么怎么样？恩惠、怜悯、平安，从神和他的儿子才能怎么样？常与我们同在啊！使徒的话比较绕啊，但是呢，这个话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都希望有神的恩惠、神的怜悯和神的平安，对不对？并且这个呢，不是人给你的，是从父神来的，也从主耶稣基督来的。怎么来呢？乃是在什么？在真理和爱上面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已经也多次讲过，什么是恩惠呢？恩惠是什么意思呢？恩惠就是说呢，神把我们所不配的赐给我们了，这就是恩典，并且白白的恩典，白白给你，对不对？像我们今天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本来我们是根本不配的，我们算什么呢？对，我们这个败坏的人，我们哪里值得他为我们死呢？哪里值得他为我们付这么大的代价呢？对不对啊？因为他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然后白白的把这个给了我们，这个就是恩惠。这就是说，恩惠就是什么？我们不配得的，神让我们得着了，这就是恩惠啊。那么什么是怜悯呢？怜悯就是说呢，我们该受的没有让我们受，这就是神的怜悯。我们本来该下地狱的，对不对？该受火狐之灾的，现在呢，神没有叫这个临到我们，这就是神的怜悯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生活在地上，是靠着神的恩典，也是靠着他的怜悯，还要加上什么？加上平安，活在他的跟前。这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里面几个重要的因素啊，叫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得美好。但这个怎么样？这个都跟真理和爱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你看见约翰呢，在这里讲述这些东西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平衡的。那么在这里呢，约翰呢，把这个点呢，再牵扯往前一点，讲到彼此相爱啊。他告诉我们，这个彼此相爱不是个旧命令，是个起初原有的命令。原来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之前呢，神的心里面就想到说，他有一天创造人，他希望他所创造的人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啊！这就是在原初神就有这个心意。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类堕落之后呢，人没有办法彼此相爱，第一个家庭就产生难处了。这个该隐一出来就把弟弟亚伯给杀了，对不对啊？你看一看这个才只不过第二代，兄弟就不能相爱了啊！这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已经被什么？被仇敌破坏了这个东西啊。那么只等到主耶稣救恩成就之后，那我们所有蒙恩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基督里是亲爱的弟兄和姊妹，所以神 重主耶稣重新一次重申这个命令，要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真是感觉很惭愧啊！这个命令呢，现在地上已经传了2000年了，但是这个变成在教会中最难遵守的命令。我们多讲爱，结果呢，是很不容易彼此相爱。所以你看见各地教会都出现难处啊，大家争吵不休啊，对不对啊？爱是牺牲的，爱是让别人的，对不对？结果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约翰就在这里啊，他说：“太太啊，那我现在劝你们，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啊。”而且他说：“这个是从起初所受的命令啊。”所以呢，今天呢，在教会中啊，弟兄姊妹在实行爱的上面呢，要遵行神的命令，就遵守真理而爱啊。我们不是因为可爱而爱，在教会里真正当然可爱弟兄姊妹也有了，但是圣经，所以人家讲圣经中从来不用可爱这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圣经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讲可爱，因为我们人的天然感情是可爱才爱，对不对？不可爱我们就不爱了。那么主耶稣爱我们呢，是所有的不可爱他都爱，对不对？他没有分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我们是遵守真理而彼此相爱。因为神既然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又给我们这个生命，你不管怎么样情况中你都要爱，并且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遵守这个命令啊！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什么叫命令嘛，大家还记得我讲的吗？就是用你的命去守住那个令，叫做命令。那么意思说，命可以丢掉，令不能丢。这个当兵的人就知道，对不对啊？一个当兵的人呢，一个命令下来的时候呢，那就准备舍命啊，是吧？你要用你的命去守住这个令。所以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起，我们要去守住这个。你明明看着那个不可爱，但是说呢，主的命令是彼此相爱啊啊！我就要什么舍命也要爱，哇，这个真的不容易啊啊！这个叫做什么？持守真理，你知道吧？所以教会中啊，你看我们活来活去，我常常感觉我们都是活在天然感情的里面，你知道吗？呀，所以呢，真正的爱呢，好像还不太多显露出来呢。所以我常常讲，在教会里，并且呢，主的爱、神的爱是什么呢？它是不偏心的，神从来不偏待哪一个啊。那么所以呢，神要我们爱谁呢？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你不是呢光爱这个爱那个，那不行的啊，要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啊，是公平的啊，是在我们里面没有偏心的，那才是真正神的爱。所以现在我们学会怎么样持守真理而爱主既然叫我们这样的爱，我们就守住真理。主啊，我愿意听你的话，愿意听你的命令啊，你叫我去爱，那么就去爱。哎呀，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在讲一个侍奉上我个人失败的例子啊。我们从前有个弟兄在这，现在也不知道跑哪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带进一点难处啊，带进一点难处，后来就不来聚会了。不来聚会呢，那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心里会想着，哎呀，这个弟兄不来我们还和平一点，他不来正好。因为他来了我们都受不了，大家这个太忙，你知道这是我们天然人的心理，对不对啊？一个麻烦人物如果不在你看多好啊，那么大家都开心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说，好，既然是他自己不要来的，我也不要去拉他回来。所以我心里面是这样子的呀。当然我也觉得亏欠，我觉得我的爱心不够大，服侍不了他，对不对？就有一天我在家里说，我们一个姊妹在上班，她在公司里上班，上了一半呢，她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里面就在哭啊， 他孙弟兄啊，主今天感动我，要我打电话给你。他说我不管了，我不管了。他就一面讲一面哭道，我不管了。他说你一定要把那个弟兄带回来。他说我不管了，你去把他带回来。哇，本来我心里想说，哎呀，他走就走吧，我反正我也没得罪他，对不对？但是那天这个姊妹啊，在电话中啊哭啊，哭到一个地步，我心也软，我没办法，我只好跟他讲，好，我说姊妹，你为我祷告，我去把他带回来。因为你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面，很难哦。并且那个弟兄对我还有误解呢，我要去找他真是很困难，对不对？哎呀，结果呢，完了之后呢，我在桌面前考虑，我就拿起电话，就给那个弟兄打了个电话。我说弟兄啊，我请你吃饭好不好？又他很诧异，几个月没有打电话，忽然来个电话说我请他请我吃饭，那个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说我们在餐馆见面，我请你吃饭。后来他说好，餐馆见面。哇，你这几个月没见面，我到餐馆去碰见他，感谢主啊！那天他一坐在我对面呢，他看到我他就哭了，没有想象那个情形。我本来心里想就让他骂一顿好了，他要骂我，我就忍住去给他骂，我绝不还口啊！那么那个让他骂。结果他又没有骂，结果呢，主他也感动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在侍奉上面啊，我们会碰见这样的一个侍奉的一个困难的一个点。但是主叫我们彼此相爱，这是命令，这是不能更改的命令。只有你真正活在彼此相爱里面，你才是真正持守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可见约翰二书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启示，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他提到一些反面的东西，我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就说呢，你有那迷惑人的，我们知道今天不是光我们这些人有肉体有血气在这里，这看不见的世界里面还有魔鬼呢。这个魔鬼天天在这里挑动迷惑。我们知道啊，这个迷惑这个字啊，是撒旦手中最厉害的工作。你读整个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他被称作什么？称作那迷惑人的。所以到末了的时代，弟兄姊妹小心，黑暗的权势最大的势力就是迷惑。这一迷惑我们就糊涂了，对不对啊？哎，我们里面就搞不清楚了啊。那么他针对什么呢？针对一件事，针对基督啊，说基督不是道成肉身。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约翰在世说有一个很大的异端正在那里反对神的儿女的信仰，那个就是诺斯底教啊，诺斯底教。那 Gnostic 这个字呢，希腊文本来就是知识派，就他们这般人认为他们有一种的知识，他们觉得说呢，人的肉体是最邪恶的东西，伟大的神、圣洁的神不可能到地上道成肉身，怎么可能住这个邪恶的身体里面呢？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今天有很多宗教，他们是把这个人的肉体、身体当作是邪恶的东西，所以他这一派人的说法就这样，所以他们说耶稣绝不是神道成肉身，因为神不可能住在这么一个败坏的肉体里面，他有这个说，败坏很多人的信心，因为本来人就有点怀疑了，对不对？败坏很多人信心。那我们晓得什么时候基督一被破坏的时候呢？这个爱和真理就没办法维持的了，知道吧？啊，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啊，他说如果有人到那里传这个东西给你们，你们拒绝。你知道今天呢，很多的异端都是从什么？从头脑来的东西。是人的天然的智慧所分析出来的东西啊！我想我没时间去讲这个。那么，所以呢，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要防备这个。那么，关于这些异端讲这些人，你最好理都不要理他，家门都不要让他进，也不要问安啊！你问安，你就跟他的恶有份的，就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约翰二书虽然是短短的一章圣经，但是阐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讲到我们基督徒 所蒙的恩啊，讲到我们在经历上真理和爱之间的一个平衡，太重要了。我觉得今天地上的教会忽略这个真理，所以很多时候爱的不对，使用真理使用的也不对啊，所以就产生很多难处。好，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这些堕落的人本来生活在虚晃的里面，我们是天天受仇敌的欺骗，也被这个世界所欺骗，感谢你救了我们，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因此在我们里面就有了真理，我们蒙到的是一个大爱。今天我们承认在爱和真理的事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不够平衡，感谢你恩惠和真理是从你而来的，所以你来了就把这些都平衡了。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特别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在教会中，在圣徒之间的生活真是能够彼此相爱，并且也能持守真理，为真理做见证。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